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食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偷献果自奔，猪只罗网护体，鼠盗鱼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金锤殿下穆儿王朱穆英带着儿子穆奎在关前列队，大旗飘摆，金虎大阵，韩金虎、马兰一边一个陪着云南穆儿王。朱穆英在都旗之下擎着双锤往对面观瞧，
耶，
你瞧燕王也列了队了，秀旗高挑，两面白旗迎风招展，白旗上写着黑字，清君侧清除奸党，福明主重掌乾坤，军营之中全是白旗。往旗脚下观看，燕王朱棣全身披挂，手中托枪，再往两旁看，全是熟人，一眼的看着雌雄眼长帽的。哎，这不是帽吗？真想过去拉住长帽的手，哥俩抱住，好好的亲热亲热。你看从小他们就在一起，可以说在一起长大的。哎呀，这军营的生活过了多少年，那是出生入死，到现在落了个各为其主，一家人动了刀兵了，他没办法。金锤殿下这个心很不是滋味。韩金虎看罢多时，殿下您说这个仗怎么打？
不用旁人，本王俺亲自出战，
你先后撤。他儿子穆奎不放心，晃着一对金锤在他爹的侧翼保护他爹。现在小磕巴嘴朱穆英不是当年了，也老了，当年是小孩蛋子，贫嘴刮的舌的，你别看说话有点结巴，还挺爱说，现在跟过去的地位也不相同了，有点沉稳劲。马到阵前，双锤一分，哎呀，阿呆，我阿请燕王答话，我请燕王都看见，朱棣啊，云南穆儿王来了，
哎呀，我哥来了，
尽管不是一个娘生的。干哥那也跟哥哥差不多少，过去在一起处的不错。燕王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众位爱卿压住阵脚，小王过去搭话，枪挂上，催逍遥马到了军阵。两人马呀离着也就是到十米左右，他看得清清的，说话也能听清。吁，把丝缰带住。燕王首先说话：“
王兄，哥哥，
小弟朱棣见过哥哥。
栾鱼，
朱穆英赶紧把双锤交到单手，点了点头。
燕王。”我的好兄弟，咱有几年没见着了。哎呀，光阴似箭，眨眼之间能有八年了。
哎，能不老吗？
咱们一晃分手快十年了。
先行了，别挨的事儿再俺先别说了。我说兄弟，你不对呀、啊， 你看着咱爹没有？咱爹太可怜了，我床不起，骨瘦如柴呀，呕心沥血。兄弟，我尽管不是他的亲儿，跟恩亲儿子也差不多少，连我都动心，何况是你呀？你看看你，领这么多的军队，攻关破寨，张城占地，你图个啥？你说清军策，清除奸党，这叫借口。是实质上呢，咱安不必变戏法。你那小心眼儿我明白，你想以这为借口夺咱爹的江山社稷，你想俺取代咱爹你当皇上，对不对？我兄弟，以小犯上，大逆不道；以臣弑君，更是大逆不道，罪不容赦呀！兄弟，当然了，我也听说了，你有你的苦衷，你有难言之隐，你的亲娘死的不明不白的，是不是？你为挨了给娘报仇，这也在所难免呐。不过咱这些事儿都不能代替公事啊。我这个人呢也是拙嘴笨腮，也讲不出什么道理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我不愿意咱们自残骨肉。兄弟，要能听哥哥的话，别打了，收兵撤退。你从北平府来的，你还回北平府？你那些事儿，你跟哥哥讲讲。咱俺手拉着手到南京见咱爹，好不好？有什么话咱都说清楚，把俺你一肚子苦衷也都说一说。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你说那有多好？咱们大明朝自家人动手，也叫外爱国耻笑。兄弟，你看怎样？其实他这番话呀，朱棣心里早清楚。他不说，朱棣也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听罢之后，不慌不忙：“王兄，我有下情回禀。”您说的太片面了，太片面了。您远在云南，朝里发生的事儿您知道吗？我娘子是其中之一呀、王兄啊，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你知道不？那徐达做了你多年的元帅，你对其人非常了解，让老主让我爹白马汉鹅肉给害死的。再说了，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。你的岳父老泰山八百哪吒命薄镖怎么死的？无缘无故被金瓜击顶，惨死在王宫。那些开国元勋有什么罪？炮打庆功楼，全把他们置于死地呀、我说王兄，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娘子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我这次兴兵是迫不得已，我要给那些功臣宿将元老报仇雪恨，韩马奸党不清除，我绝不收兵啊。王兄啊，我没想到啊，您怎么能跟韩金虎站在一边？你怎么能跟我们的仇人混在一起？当然了，上命难违，你没有办法。但是话我可要说清楚，我不希望咱们弟兄之间兵戎相见。如果王兄能听我的话， 能到我这边来，咱们弟兄携手清除奸党，我能夺我爹的江山吗？吓死我也不敢。清除奸党之后，给那些忠魂报了仇，我马上就撤兵。哪怕我是个平民百姓，我也没有寒怨嘛。王兄啊，你能听我的吗？两个人各说各的理。旁边小殿下穆奎和双锤听着，几听这话不顺耳，不顺耳，心说马皇后不错呀，皇上也不错呀，你怎么敢说皇上和娘娘不好呢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说我爹，让我爹动摇，上你那头去？你怎么合起来的？啊，这就是国家的叛逆燕王。我跟他没打过交道，要把他逮住，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。他也没跟他爹请示，冷不丁的他窜上来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小肚子一碰马的铁过梁，这匹马鬃尾乱扎，蹄蹄跑好，手下就冲上，摆双锤就砸，小子你接锤呗！国家的叛逆，你讲什么？流星赶月。燕王正说这话，没注意这手，一看一个人冲出来了，双锤砸下来，赶紧一带马就过去，往旁边一闪，双锤走空，紧跟着抡起了第二锤就到了。这家伙马快锤沉，燕王怎么能躲得开？二锤下就躲不开，一闭眼等死。就在这时，听见金属碰击的声音，啪！睁眼一看，火星四冒啊！闹了半天，一员大将从后头冲出来，用禹王大槊架住金锤，
要没有长矛保驾，一锤就把燕王拍到那儿了。长矛是干什么的？那是大将啊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在观战的时候他就留神注意的，观察着战场上每个人的动作，要说都能看见那叫胡扯，但是主要方面看得很清。你没看见吗？国家元首重要人物那些贴身保镖都不白给呀，那眼神非常好使吧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逃不开他们的眼光。长茂发现不妙，飞马而出，用禹王神槊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，啪啦啦，把这对金锤给蹦出去了，这才救了燕王。燕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啊！你我说殿下回去歇着，你交给我了，交给茂太爷了。四皇子拨马回归本队，擦了擦这些凉汗，心头咚咚咚咚激烈的跳动，心说好悬了，要没有长茂今儿我就交代了。哎呀，这孩子是真不懂事儿啊，我跟你爹说话你干嘛伸了手了？安下燕王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雌雄眼无敌将长茂，长茂把禹王槊在手中一端，看了看，哼，哎，心说话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，哎，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年轻人嘛，其实我跟你爹多少年交情了，你算个什么呢？哎，自己是个长者，不能跟这穆奎一般见识。长毛现在老练多了，把火气往下压了压，稳稳当当。 冷笑一声，
孩儿啊，你就是木魁吗？
木魁分双锤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认出来了，那能不认呢？啊，不错，正是小天。你不是长帽吗？
哎，对了，帽太爷。
孩儿啊，我这么跟你说话，你甭不爱听。大概你爹跟你说过，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了，我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可以这么说得了，同甘苦，共患难。
孩儿啊，那这还没你呢。
哎，我是你个年轻人，你不了解这里的内幕，偏听偏信，情有可原，我犯不上跟你废话。你回去让你爹朱木英过来，我跟他讲几句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他妈，你甭跟我爹说话，你就跟我说吧，两军阵前是两国的仇敌，有什么好讲的？除非燕王朱棣认罪服输，这事算拉倒。不去，没个完。那阵说这阵朱木英哪儿去了？朱木英一看长帽来了，他溜了，回归本队。哎呀，朱木英觉着心里头也不好受，脸上也发烧，跟长帽真有交情。他彪的一块的兄弟，那可不是一般般的。今天落得兵戎相见，跟长帽说点什么呢？你说伸手吧，不好意思的；不伸手，干嘛来了？奉旨就是打仗来了，左右为难呢。儿子冷不丁这一出去，救了家了。哎，他来个装好人，回归本队。装气迷不言语，让儿子当挡箭牌，心说这样也好。哎，他心里头盘算盘算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长帽看得清清，长帽心说：朱木英小磕巴嘴儿，你学坏了你呀、啊！你跟当年的朱木英不太相同了，干嘛？啊，让你儿子在头前顶着，你跑到后边去了。不见我，我非见你不可。你不跟我说话行吗？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的，因此不跟木魁伸手。咱没说吗？木魁小孩不懂事儿，尤其让马娘娘这顿米汤给灌的，找不着东西南北了，还不到20岁，现在身为王爷呀。跟他爹并驾齐驱，他就觉着这马娘的人特好，皇上也好，驸马韩金虎也不错，跟我听的截然不同，看来这个传言不可信。再者一说了，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，你对旁人好对我不好那也不行，那干嘛呀？所以他明眉瞪眼，不服不恨。没等长茂跟他讲道理，他把双锤一抡，姓长的，别的话你甭说了，既然你不服气，就得兵戎相见，招锤。流星赶月，双锤砸下来了。长茂一看，他妈这小子比自己年轻的时候还混啊！哎呀，真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通啊！我能跟你伸手？刚才呀、啊，那是特殊情况，我不伸手救不了四皇子，现在就剩咱俩了，我绝不能跟你伸手。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也不能伸手。因此，长茂一带马镫，这马滴溜一转圈，双锤击空。哎，这木魁得理不让人，手腕子一翻，野马分鬃， 大锤奔雌雄眼长帽的耳根台子就拍来，长帽赶紧往马上一趴，锤走空了，然后并在一起，泰山压顶，又拍起来，长帽扔一拨马又躲开，连让了三招，木魁气得呼呼直喘。哎，长帽，你干嘛来了？你干嘛来了？两军阵前是玩命的地方，难道你怯战不成？
非你，孩儿啊，怎么说我是个老前辈，我能跟你毛孩子一般见识吗？哎，我并非是怕你，真要伸了手，你未必能赢得了我。不过孩儿，我有一肚子话跟你爹说，你回去让你爹过来，你少说废话。左一锤右一锤，恨不能一下把长帽给拍扁了，长帽就没还手，左躲右闪，两军阵上双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单说金锤殿下朱穆英，朱穆英也使大锤，朱穆英端着锤在后头看着，哎呀，帽啊真不错呀，顾及老感情没跟我儿子伸手，真要伸了手，我儿未必能占便宜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一合计不行，还真得过去，不过去儿子出事儿怎么办？怎么也偏向儿子。来呀、啊，鸣金！一声令下，锣声响起，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闻金必退。穆奎就直皱眉，心说还没伸手呢，哎，长帽还没还招呢，怎么就要叫我归队？啊，明白了。大概我爹怕我出事儿，有心不听不行，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呀、啊！回去无论如何说服我爹，就这么虚晃一锤，带马蹬一学，这匹马快回归本队，到了他爹的马旁，把丝缰带住，双锤交到单手，爹。为何鸣金？你在旁边老实待会儿吧。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这真伸手，你未必赢得了人家。穆奎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